各位好，今天5月30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呢，迟永信这个案子终于算尘埃落定，但是那个判决书出来之后，我看着，好家伙，就这里边这猫腻都已经藏到都藏不住那种水平了。为什么这么说啊？是这样啊，判了24年，涉案金额呢全部加起来3个亿，涉及4个罪名，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4罪并罚，24年，24年这事儿呢，就算一小花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刑法单一罪名有期徒刑最高是15年，那这说的是有期徒刑啊，当然你说无期啊或者死缓，这就另外一说了。那如果数罪并罚，最高执行也就是25年，它等于24年。说起来的话，比任志强老兄这个还判的还重一点，对吧？啊，这个是一个挺大挺，那可以说是出不来了，因为他今年60了嘛，这能出来也是，我想他假释的可能性不大吧？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说这个判决猫腻特别多呢？是这样，咱们先看一下他的判决是什么啊？就是说呢，他从2003年到2025年，就是22年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呢，1.31亿；然后从2012年到2022年呢，挪用单位资金呢，1.51亿，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没还。从2026年7月以来呢，非法收受财物合计1163万元，这4项罪名合起来将近3个亿。另外还有一是什么呢？他行贿了567万，然后呢，要最后给他处以罚金呢是350万。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里边藏的这猫腻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今天做记者太多年了，这个可能是职业习惯，就是就先看他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读过这些经济犯罪判决的这些这个通告，你就会知道，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这一类案子，宣判的通稿里几乎都会带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对吧？或者责令退赔。就是哪怕是城市化的说这么一句，他也会在那儿，因为赃款的去向啊，本来就是这种案子的核心之一，对吧？钱从哪儿来，判清楚了，那钱到哪儿去，对吧？你也要有个交代。可是这一次呢，通稿整个呢，把金额精确到了余元，比如说1.31亿多余元，这个1163万多余元，就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清清楚楚的算到这个程度上。对吧？那对这3个亿的这个财产，这么巨额的一笔财产，一个字没说，去向一个字没说，对吧？没说追缴，没说退赔，还没加一什么呢？没加一个没收个人财产，他只说了罚金，没有说没收个人财产，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是不同的，好多人把这个视作为等同的，不对。罚金是罚金，没收个人财产是没收个人财产。一般像这样的这种案子，一般会没收个人财产的，这是一个。所以说，就是有人可能会说了，说那个按照刑法第64条啊，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是法定义务，不一定写在判决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并处的这个部分，对吧？可能是单列处理的，这话是没错，但是那。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好多人就是觉得说，那应该是处理了，不对，因为一般的通稿一定会加这么一句。我主要说这东西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既然能把涉案金额都已经写到这种清晰的程度了，为什么单单的就把这个赃款的下落你不说呢？对不对？这不是一个疏忽的问题。您理解这件事吧？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几乎都说的时候，你不说就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这其中有点什么小故事在里边了，对吧？那你想啊，3个多亿，你是退回给少林寺了，退给谁了？还是已经被挥霍了、被转移了、被洗到境外了？这都是可以说的东西，并不是不能说。一年的时间呀，他也认罪了呀，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些钱，那有没有一部分流向了这个？不该流向的人，对吧？或者是某个大脑袋，他没法说呢，这是一个。 对，所以我这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在涉及这方面罪名的时候很少，我几乎在印象里，这是可能也就是个几一两次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而背后这一两次都是有很大故事的。大概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是什么呢？27年啊，27年他只行贿了500多万，对吧？长达27年的时间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总共折合人民币567万元。567万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把这个数跟这个人的体量放在一起，什么概念？一个掌控少林寺38年的人，对吧？一个把一个做千年古刹做成了这种横跨商标授权、文化旅游，对吧？海外武馆、地产开发，这么大一个商业帝国的人，那你说他受行贿这么点你信吗？就是有人说，哎，他位置在那儿，他不用行贿，不对，不对。恰恰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就一定会知道去分润给所有这些人，他才能够站得住。你想想看，就是传说当中他是，你想他横跨几个时代啊，江泽民、咱哈祖、涛哥，甚至于在咱圣上上台之后，他依然在这10几年，对吧？那到这种情况，那后边有靠山呐、啊，什么这些东西，一个出门10几辆豪车，一件袈裟价值16万，对吧？一串佛珠被估价为上千万的人，27年里上下打点，向各级官员输送利益，总共只有567万。你觉得是这些官员是傻子，还是他妈我是傻子？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对不对？这个数字小的不正常，对吧？它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真正的大额输送根本没有进入指控，就是他的那些3亿那钱为什么不去把他这个说清楚去向，真正大额的钱没有办法进行指控，对吧？那办案这把刀只能切到这儿了，你再往下切你就收不了手了，你这个东西没法落听，所以那就不能再切了，对吧？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行贿的对象呢，身份就太敏感了。这其实这两个其实差不多一个意思，身份太敏感，不能在公开判决里边说，对吧？就把数字呢压到一什么无关痛痒的水平，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指向的是同一件事，这个案子查的是他收了多少钱，对吧？刻意回避了他送了多少钱，就是这。而一个人呢，能够在3朝都能如鱼得水的，对吧？商业帝国的版图一路做大，对不对？他送出去的东西送给了谁，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不能往下说了。这是第二个猫腻，它在里边。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情妇跟私生子这事儿，我估计很多人特关心这事儿，就因为这人性之所在嘛，对不对？我们啊可以这么说，就咱们到咱们把这时间挪到2025年7月，他出事儿，就是施永信刚被带走的时候，少林寺的管理处通报是怎么说的？白纸黑字啊，这个你可以去查的，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寺院资产，然后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中国佛教协会注销他戒牒的理由里也明明白白写这么一条，当时呢全网哗然，对吧？就是舆论的火力基本上都冲一大半冲着私生子去的，因为这也是很多的人，因为他和尚嘛，你有私生子，这肯定大家更关心一点，对不对？至于钱这事儿，这个中国在中国嘛，这个很正常了，是不是？这个都奔那儿去的。但是你看这一回，等于是将近10个月之后啊，就是5月份这个法院判决出来了，4项罪名里全部都是经济犯罪，职务侵占吗？挪用资金、受贿行贿，没有重婚罪，对吧？没有任何一项和多名女性什么私生子有关，甚至于连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这种都没说。因为你原来一般来讲干这活，他是一个和尚，你要想打倒一个人，对吧？中国干事儿的这些基本上有一什么呢？就是先用私生活打倒你， 你至于你说你干你至于什么受贿行贿，你看为什么所有的这个官员通报，或者甚至于不是官员的他进行某种程度的通报，也都把这东西给加在一起。但就是因为如此，他要用这东西打倒你，从道德上打倒你，这个才是中国的一个常态。没有，为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是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干？是在落马的时候，这套指控谁给你钉掉的？坐实他恶劣呀、然后动员这个舆论呢，到真正该量刑的时候，他就被悄悄的给彻底拿掉了，对吧？这个落差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就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事儿怎么回事啊，您自己判断我说对不对。第一层呢，咱们是纯法律的解释，私生活本身呢不构成刑事犯罪，对吧？除非构得上重婚。那而重婚罪呢举证困难，真要查呢还牵扯更多的人，而且说实话，和尚你也不能结婚，重婚罪这事儿呢你落不到脑袋上来，所以干脆就不碰。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套指控啊，从开始就是一套工具，落马的时候用这玩意儿呢激发大众的舆论，对吧？因为你最讨厌的是什么？中国人虽然道德一直很低下，但是他道德感非常的强，对吧？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什么去那个去泡个脚什么的，但是他道德感特别强。那所以说呢，他要用这玩意儿点燃舆论啊，坐实这个人呢，这个人该倒，对吧？到了审判阶段，这工具用完了就没用了，我为什么还要费劲巴拉干这活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是什么？就是私生子如果真的去查，对吧？牵出亲子鉴定啊，财产继承啊，牵扯对方的身份呢，这个比当初通报的要麻烦的多。本来这东西就是一个拿你说事儿的事儿，如果万一真查出来，不也出问题了吗？对不对？这个在司法环节干脆给你抹平了，我用不着这个，我直接用其他东西就可以足够判你24年的了，对吧？差一年就顶格了，我干嘛干这活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收钱，你就可以看到这三个疑点是收钱呢算得特别细，对吧？因为要把贪腐做实。那送钱呢算得特别少，对吧？因为保护伞不能动。私生活呢就全部删除了，对吧？因为关系网呢也不能深究，这个东西呢往下更麻烦，干脆就给你删除了。所以说这是一份什么呢？这是一份经过精心筛检的判决，就这么，他就惩罚适用性一个人，就是小心翼翼的保护了什么？保护他原来保护他的保护伞。然后呢，那能够最容易入罪的这个先把它弄了，对吧？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我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大家最关心的他这个跟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和这个私生子这事儿啊，我跟大家先把这事儿说了，这都是有据可查的。各位，你们如果愿意查，我今天在这儿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曾经有过报道的，对吧？那在2015年的时候，那一年的八月份，施永信的前弟子，号称少林寺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施延鲁，就是联合多名曾经在少林寺生活工作过的人，在北京实名举报施永信。举报的内容你听就跟现在是一毛一样的，对吧？是什么呢？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滥用职权，以及包养多名女性，育有私生子，对吧？那8月20号的时候，最高检受理了这次举报，跟这回是一毛一样的东西。那2015年的时候想用来扳倒他的，跟2025年这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那第一次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记者呢也我当时看有同行嘛，对不对？那会儿我刚离开国内才2年，跟同行关系还比较近的时候，就是什么安徽啊，记者去安徽啊，登封啊，商丘啊，各地就去查去了。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河南省本身也成立了调查组。私生子那部分是什么？证据是有硬伤的。什么概念？有的出生证明是被证明是伪造的，对吧？有一位被指生育过给他生过孩子的女性，在他说他那个产子的那个时间段，是本人正在北京大学做全脱产读书呢。那这个在学校里这个不太可能能够瞒得住啊，你大着肚子呢，对吧？这怎么可能？这个时间也对不上。而且呢，根据他本人证实，也有医学证明是什么呢？在2004年的时候就做过子宫切除手术了， 就给他生私生子，这个这是2004年就已经没子宫了。所以说2017年的时候就调查了两年之后，河南就包括河南省的这个调查组也公布结论，记者也是也自己都调查过了，说这个东西啊均被证实有误，就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证实有误，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关于，就因为我原来也跟大家说过，施永勋这个人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干净的，个人操守上是不是多好我不敢讲，但是他在这个很多人从道德小山坡向他冲的时候，他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大毛病。这个因为这个就别求证了，这个我确实没法给您提供证据，我是因为我自己知道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同行都已经调查过了，所以这方面很难你给他入罪。那最后到了去年，也就是说2005年的时候，时隔10年之后，同样的罪名就给他又安了一遍，对吧？同样的一套指控，就被人拿那会儿被人拿出来打他，那2017年被官方证实不实，就算是你保他过了关了吧。因为如果你那会儿查的话，他经济肯定也能查出问题来，10年前你也可能能查出问题来，对吧？一会儿我再说为什么会查出问题来。那然后呢，到了2025年他落马，这套指控又是原封不动的被拿出来了，用来给他来定调。这所以说2026年的判决又被悄悄的把这私生子包括生活这块又给删除了。就是10年间的时间呢，同一套说法拿出来两次又都收回去了，就是在他的这个私生活这个领域上，对吧？所以说如果一套这种指控可以这样反反复复的开和关拿出来收回去，那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您理解这件事吧？他就从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他是一个随时可以拿出来打人的棍子，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打，不需要的时候收回来。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跟多名女性保持什么关系啊，私生子这个事儿，到今天很多人，你看着我今天做完节目，在下边一堆人还得在这说，他就是有私生子，他就是跟那好多女性保持什么不正当关系，这您信？我也不说什么，对吧？但是我非常清晰的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基本就是一个打人的棍子，这个我敢肯定的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有这么大猫腻的这个判决书，我们就可以深究一下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其实说起来是包括这么多年里施永信跟当时和现在的当地的官方以及各种各样的机构产生的利益冲突，这是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的事情，对吧？很多人的施永信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商业化，对吧？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多人忽视的区别，他推的是什么？他推的是自己掌控下的商业化，他坚决反对的是什么？是别人夺走少林寺的财权。这两件事不矛盾的，就是这个，因为少林寺是他一手给拉拔起来的这一个企业，或者是说一个寺庙，或者你甭管它叫什么吧，这是他给扒拉起来的。所以说呢，你看少林寺景区是什么？国家的5A级风景区，门票呢一度是100块钱，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啊。那少林寺呢拿30，剩下70块呢归政府跟运营方。这个分成是什么呢？源自少林寺和登封市政府签的一个协议，景区门票呢由嵩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统一经管，寺院按人次拿30块钱。但是你知道这事儿原来打过官司的，2014年的时候，因为管委会拖欠分成款，少林寺就把当地政府呢告上法庭了。因为根据少林寺这边统计，就是2011年1月到2013年的10月被拖欠的分成款将近多少？5000万，对吧？而要200多万的违约金。那当时呢，又管委会官员就当面质疑了，出家人你要那么多钱干嘛？这是有新闻报道的啊，这不是我瞎说的。施永信的回应是，和尚也要花钱，而且我们还要会赚钱，对吧？最后少林寺胜诉了，拿回了应得的分成款。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2014年。2015年施永信就被举报了，他那施延鲁那个四大金刚之一就被举报了，前后脚的关系时间线非常的清晰，对吧？所以说这个，那比这个讨债更早的还有一个什么事？上市。 2009年底的时候呢，就是登封市政府啊跟香港的中旅集团签了一份印着绝密字样的合作框架协议，要成立一家什么呢？港中旅登封松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合资的，注册资本是1亿，对吧？争取呢2011年上市。港中旅呢以现金占股51%，就是5100万。那控股登封方面干嘛呢？就是把少林寺的门票经营权呢，然后景区资产呢作价4900万，对吧？占股49%，就是一分钱不掏，但是呢我要占49%。这个呢，登封市政府是绕开了少林寺，绕开了市中心去做的。他虽然是说我是拿的这个那整个松山景区，但是松山景区是什么？松山景区核心的最核心最挣钱的谁？少林寺。实际上就是拿少林寺去入股去了。所以呢，当年新京报报道过这个叫什么，登封市踢开施永信，少林寺你上市。就是然后呢去记者就问这个市委宣传部的官员，为什么不让少林寺参与，你核心资产在这儿啊？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合作嘛，对不对？然后呢施永信完全不知情，这事儿就办了。施永信当时知道这事儿以后呢没让步。对吧，他说少林寺是寺院，有很多文物，一旦上市呢经济上出了问题没法破产的。你怎么破产，都是文物，你不能去那个什么去给那个去抵债去了，对不对？而且呢上市呢有违这个佛教精神，对吧？所以少林寺不可能上市。他说了一句特别重的话，少林寺上市的可怕程度比1928年军阀火烧少林寺还要厉害。就这个，所以说呢，那就是他一旦说这个话了，这件事情就无疾而终了，就没有在那个没有再往下走。而且当时少林寺发了一什么一个声明，叫做这个捍卫寺院完整传承，抵制肢解瓜分少林遗产，就直接是硬刚的把这事给弄黄了。对吧，所以说你从2009年到2014年就这两件事儿，然后你再看2015年直接就开始就弄它，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线。所以说这实际上来讲，在2017年给它洗白了之后，我敢肯定从中国现行法规上那施永信肯定有问题，这个我先跟着说下去，你也不用说我给他洗白或者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现行法规的问题。那其实到了2022年4月的时候，对吧，那少林寺还在扩张，郑州有一块3.8万多平方米的商务用地，4.52亿成交，净德方层层的穿透下去，实际控制人正好是施永信，对吧？他的商业版图在落马前不但没有收敛，他是继续做大的，对吧？所以你就可以这条时间线，你拉他把人上市给怼回去了，把这个该要的钱要回来了，哎，然后。这商业版图还在这儿扩张，他就到2015年给那个突然冒出实名举报了，对吧？最高检受理，2017年这个官方查证不实保他过关了，2022年他还在拿地，对吧？2025年突然就落马，对吧？所以说就是，而且是2015年那套桃色指控，哎，重新的被启动，然后定调，然后先把他从道德上打倒，最后。找他这个在经济上的麻烦，对，然后给他判了24年，你就是说出不来了，所以说你就非常清晰这条线了吧。今天我在推上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说啊，可能少林寺快上市，这几年该上市了。其实这句话我说的不完，说的不对，为什么呢？少林寺是不可能上市的，他什么会上市，是把少林寺打包进去的松山旅游这一块，很有可能他的上市又该启动了。这个其实这个逻辑链条非常的清楚，那原因何在？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一个，是吧？如果你说这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或者怎么样的，这政治清算或者是经济上的一个东西，这个呢，它可能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根子不在这儿，就是根子在哪儿呢？就是在中国呀，一座寺院它到底归谁？说白了是一个产权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什么呢？牵扯到一个整个的中国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产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说中国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呢？包括像这种情况也是，它最终会落到一个什么？你所有制，你的体制问题。 对不对？那官方文件自己是承认的，在民法总则里是什么呢？确立宗教法人制度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啊，无论是民法通则呀、物权法呀，还是宗教事务条例啊，都没能赋予什么呢？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官方的研究文章里呢，自己也把这说得很清楚，对吧？我给大家可以念一下。第一条，宗教财产所有权缺乏基本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保护。第二，我觉得是最要命的，就是我觉得是最要命的啊，就是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不清，因为在各个时期呢，各个宗教呢确定财产归属的标准都不一样，对吧？就是有些就出现了，有些是宗教团体所有，地方宗教协会所有，寺庙所有，社会所有，国家所有，信教群众集体所有，各种各样的所有制这种关系。那实际上形成了什么？就是没主，说白了就是没主。就是一座千年古刹，那个价值连城香火鼎盛，一年门票和周边收入几十个亿，可是从法律上讲它没有一个清晰的唯一的主人，到今天也是如此，就差不多是这样吧，应该是到今天就如此。它好像是国家的，但是它又好像是那个当地政府的，它又好像是信众的，又好像是宗教团体的，就是每一个沾边，那每一个都不完全是。所以说呢，就是而且呢，法律上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规定，比如说吧，捐资修建这个宗教活动场所的人，在捐资行为完成之后，就丧失了对这笔财产权利，就相当于你捐赠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信众捐了钱，但是信众也不拥有这座庙，那谁拥有呢？法律是含糊其辞的。所以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过来，你再看，然后再。我节目开头我说了，说为什么这个将近这三个亿判决他不提追缴？各位，这个是一什么呢？就是贪官，我们有一个下意识的假设是什么？就是贪官把钱贪了，对吧？就是揣自己口袋里了，或者藏在某个亲戚名下了，或者是到海外去了，对吧？那这追缴对象是清楚的，判决应该写明白，对吧？但施永信这个案子就很奇怪了，很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法院认定的那一笔 1.51 亿的这种挪用单位资金超过三个月未还，听上去是把这个钱拿走花了，但是在现实里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从少林寺或者少林慈善基金或者是什么账上划到了哪家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哎，却对外投资了十多个亿的，这投资十几家企业的什么无形资产管理公司，对吧？他现在有一个无形资产管理公司，再划到他下边的各种各样什么素斋啊、药局啊、文旅地产项目，就是这一整串他实际控制，但是名义上属于寺院资产的公司之间流动周转，垫付再回流。所以他有一句话，就是各位你们看到吗？超过三个月未还，这是如果你是一家正常公司在里边这么挪用，对吧？都是关联企业这么挪用，那就是你其实是无所谓的。我下属十几家公司，然后我这家公司倒一笔钱到我这家公司，它有一点要付的账，然后收回款来，我那边公司也有点需要的钱，然后在这边赚完以后又回到那家公司，哪有他妈三个月这件事儿？我当然你也可以说某种程度的关联交易或者是拆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什么的财务安排。那为什么他到他这儿就不行了呢？是因为就是正常公司可以挪用，在一个产权完全说不明白的体系里，它可能是一什么呢？它是一个日常的习惯性的财务安排，但是它违法了，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产权。钱为什么没有追缴？因为这个钱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体系，对吧？它只是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说是说哪一笔钱是这寺院的，哪一笔钱是个人的，哪一笔钱是那家公司的。都没有，它是一个混在一起的大杂烩，只能你为什么他说这个没有办法追缴大量的钱，没法追缴，然后这个包括什么三个月未还这种词儿都能用上，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一个财务安排，因为这个钱没出去，没到个人兜里去，所以说你这样这个追缴两个字不就卡住了吗？你怎么去追？对吧？你要追缴，你总得有一个明确的非法的归属啊。但是现在这个钱还在这个体系里，你怎么去追啊？理解这事儿了吧？所以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里边这猫腻，我就给大家给解释清楚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呀，这事情啊，就是嗨，这现在就是倒霉， 他呢就是人家要商业化的拦路虎，对吧？我就是要去那个去整个把你少林寺打包，让你能够上市，盘活所谓的国有资产。这个是肯定的事情。那你就是这个拦路虎，而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动你，对吧？因为你背后有靠山，有人说是李长春，有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人，这都不重要了。那我没有办法动你，现在终于可以动你了，用的这种理由都是属于这个欲加之罪。说白了，是不是违法的？肯定是违法的。违反的是什么？是现阶段的这个法。但是这个法是什么？是怎么来的？这个法它本身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产权的问题。这个是没这你谁在那儿搁着你也没法弄，你换一人过来，你现在给他，除非把这些东西全归到国家国有资产里，整个给你没收掉，然后进到国库或者是国企这个行列里，那是可以的。否则的话，那你只能够违法的在这操作。而恰恰这一回把它弄下去，就是扫除了这个一个障碍，我就可以把这些你这么多年以来把这个做的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这个一大盘子，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公司无形资产管理，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全都归到真正意义上他想归到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盘子。而且呢是这样的，少林寺本身可以不上市，但是包含着少林寺作为核心资产的这块东西它可以去上市。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这个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说盘活这个国有的资产。我先把你这个，因为原来就产权不清，对吧 ？OK， 我先把你给发展大了，我再把你这个东西拿过来，变成产权清晰的国有的东西，然后我再去打包资产也好，还是怎么样，那就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玩意儿了。所以说，那其实说白了还是什么，要钱，要把这个东西从你的手里拿到我的手里，也就是说政府的手里。而且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财政饥渴已经饥渴到非常严重的程度，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它其中隐晦的这个联系，各位可以自己想，这个我不做结论，对吧？那这事儿我相信跟各位就说明白了吧。所以在我这么说这件事儿吧，是因为施永信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坏人不能够简单的判断。为什么？是因为在那个体制下，他只能如果想做大，他只能这么做，对吧？商业化。那对于佛门来讲，他是功是功是过，这个留给后人评说吧，这个没法说。那至于他是不是犯法了，他肯定犯了，因为从打源头开始，这个产权的问题就不清晰，然后那他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操作，肯定是违反了法律。那至于说他的私德如何，我只能说我个人所知私德没有太大的毛病，而且到两次用这种应该叫做黄色段子或者怎么样去打击他，也都没有真正的能够打到，而且呢都是拿出来打完就收，而没有用这种方式来给他进行更多的一个怎么说呢，惩罚，甚至于最后的这种判决当中都已经不把这个作为某一个，就是通稿里，它不叫判决里，它是通稿里都不把这个作为某项罪名或者是抹黑的这种东西来用了，因为已经用过了，舆论已经被煽动起来了，那就已经把这事儿就算是用物尽其用了，这个事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怎么说，哎，我觉得吧，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一个人能够得保令名，然后能够安心的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之后安稳的走人，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儿。这施永信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个性有关吧，然后包括他的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可能急流勇退，所以终究还是倒霉了。啊，怎么办呢？也只能这么办呗，是吧？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常态吗？对吧？大概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说几句。